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止观讲记，请各位翻开止观讲记222页。上次提到的就是显明真正发心，那摩诃止观他提出的就是先看他依哪一种事地，然后再来看他四弘誓愿。那四弘誓愿之后，他有一个六级位，就是希怕我们会叨扰上位，就是安排一个六级位。我们已经谈到这里，那当中呢，就是依无作事地、无作四弘誓愿而后发起呢，并且依原教而后修行。那是六级位，那六级呢，在各位请看到222页第23行，他说那无作发心是真发心啊，那为什么还要用六级呢？那这六级位的目的是为什么？智者大师是说，因为他忧虑啊，有一些没有智慧的人，智慧不够的人，那他听到了想说，发心呢，初心即成无上正等正觉呢，发前初心后心不异啊，就会认为自己的发心就已经是佛，而后起了真上慢的心。那这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，那不论他是初心还是后心啊，这两个都不算是真正的菩提心。所以智者大师呢，慈悲的开示的说，最后要用六级来检择我们的发心，避免呢我们世间人呐、啊、粗浅浮虚啊，把这个凡夫，连这个凡夫还没入凡夫位，把这个凡夫啊都的这些瓦石草木啊当成是宝，把这些不正当的发心以为是真正的发心。这是智者大师提出六级位的目的。好，那第三大点就是说，那我们提出了显明发心呢，好，那这样的显明发心既然跟我们提出来的是我们自己，然后观自己的一念心，我们这个心法妙呢，妙在哪里呢？他说讨论的不当的发心呢，以及真正发心的一个检择，回顾这样的四谛四弘誓愿，都是分四类来加以讨论。就是哪四类？第一个是生灭四谛，就是一般我们说的、啊、无明原形行原事，这是无明一个往后一直推下去的嘛，就是我们有32重因果或二世因果或者一念12因缘都有，那这是属于生灭的。那再来一个事情是无声的，那是空教的，就是以幻一切观一切如幻化，就是属于第二类，是无声四谛或无声四弘誓愿。再来一个事情是无量的，就是有一切都是空无自性，但却有种种差别相加以分类的，而且彼此之间是有隔离的，这是第三类。第四类呢是无作的，无作四谛以及无作四弘誓愿都是分为四类。那这一个章节呢，它所要顾虑的就是众生的所观自不同，那因此有4种12因缘，还有5位来跨四教。那当中为了要对应呢法华的缘起思想、大智度论、12因缘啊，彼此呢是一个相互程序的，所以四谛呢对于解的方面，就是在于解的方面必须要对应到原生法，考虑到这个说法者跟听法者，考虑到说的与听的人，也就是大智度论所提到的花熟了，就是花已经成熟了，花苞成熟啦，那必须要因日而开，这些考察。所以从表述到实践，从理论到行持，智者大师都维持缘起思想一个纵横交错的架构。那这种动态的教判，就是它属于配置方式，也就是所谓的它的教判，就是它判教。它的判教呢，都有考虑到你在观行上面，这个所观修行的者是一个缘起法，它是一个缘生法，它是动态的，所以它就把这样的一个动态都考虑进去，也就是所谓符合缘起的一个动态性，并且实践上的价值核心呢，你才有 才有必要，要不然这条路它就是死的。那停在这个地方，只要有时间，就自然会达成，这就不符合了嘛。就智者大师呢，他在判教的地方，我们一般有所谓的教官，就是大家常常讲，就是教官。教官，所以说天台最特色是什么？教官双眉嘛，好，然后就是教官。那教官的教是指教相，官就是官行，官行的部分。那教相呢，智者大师他把它判出来的，就是他一个判教相。判教相他有所谓的58教，有58教。那这个50，也就是我们常常里面提到的，就是5位。然后8教呢，分支为有化法跟化仪，各4教。那把它各4教，那观行的部分，它开出来了有见次止观、圆顿止观、不定止观嘛。然后之后又有所谓的次第三观跟一心三观，就是观行的部分也有开出来种种观法。那我们现在在判教的地方，这个教相观行的部分。那这个化法四教呢，就是三藏教、通教、别教跟圆教，它这是依它的教法的内容分出来的，依它教法的内容给分出来的，这是依内容。然后之后呢，它依他们的断惑多寡。断惑多寡，这边有化法四教是依内容，教法的内容而分出来的哈。然后断惑的多寡又把它分为有如、若、生疏、熟疏跟醍醐，这样子 OK 吗？先到这个地方。所以他智者大师就是说，来看这边，麻烦先看一下这边。就是在听闻藏教的教法内容之后，他不是听闻这个法吗？那听闻这个法之后，他必须要有所谓的信解心嘛，好，是不是？你听了法以后如果没有信解，那这个时候这个法跟我们来说，他没有入心，没有入心没有任何的效果嘛。所以那这个时候他必须法要能够入心，那入心之后他有所谓入心，入心刚开始入，然后到他能够开始观察到自己的烦恼，诶，这个跟这个烦恼跟这个理是有违背的，那这是伏伏的动作，就是调伏，有伏的动作。那这个动作呢，然后到后来你有伏，有伏之后你开始有断，开始有断，一个断，断有断见惑，然后慢慢断思惑，就是初果、二果，然后这边有3果，然后这里有4果，它就会慢慢，它随着越往下，它断的货越多，就好像我们挤那个牛奶出来，那是牛奶嘛，然后之后它有经过提，在那里加热啊、搅拌啊、提炼，所以它就是会来越来往后越耐放。那卤的话就是很容易就会燥生，就是很容易臭酸掉、发酵坏掉，所以它就意思指说，这个法如果我才刚入心。我还没有办法去断惑，我不知道入心可以稍微看到我的烦恼相，好像是这样，可是又还没有很明确，是不是就很像那个我们的信心很不稳固，很容易动摇，是指这个区块。好，那先不要写呢，我不带给你们时间写没关系，而且这个都给你们表嘛，你没给他们吗？
有，
哦，这有表。那三藏教的话，这个地方它是属于生灭的。生灭的全部是在藏教，那通教是无生的，别教的话它是无量的，它是无量，以无量为特色，它是立别的，就讲知道是空，这边是空嘛，它知道是空之后有种种的差别相。那再来是圆教是无作，那我再把他们的另外一个特色再写上去，就是藏教是生灭的，它比较是属于实有的部分，那通教无生，它是以空的部分，幻化空、幻空的空，然后也就是所谓的幻化的部分为特色，它是幻化的。那别教呢，它的特点就是说，它知道它是空的， 但是呢，他又知道从中有种种的差别相，所以他是属于假名施舍的，他是假名的。那之后这个原教的无作，它的重点是放在圆融，然后也就是一个字来说，就叫做骗。它是骗的，它是骗的，就是一色一香无非中道，这个绝对就是圆教的特色了。好，这就讲圆教的特色。那你如果说一切都是假名施舍，你一听就知道是在讲那个。然后呢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空的、无自性的，这就是他们的共通点呢。此外无别法啊，通教的，就你就可以把它马上抓到哪里。那他说你有所谓的烦恼灭、智慧生、实有的，你就可以抓到它是属于哪一个区块。所以天台它并不是只有讲法华，天台最大的贡献，他后来讲法华玄义、法华经，他是在解释法华的。但是呢，他有出一个四教义、三观义，他是在做判教的。他那在判的时候呢，他所判的就是所有的三藏十二部经，他依他的内容给予他归类，方便我们后世的人去理解，知道说我们不要互相打架。你看实有跟幻化绝对不可以一块讲，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智者大师就提说，你千万呢不要现在讲实有，你待会又讲幻有，因为这样子哦，你会有空有空啊。他说你光空，你如果直接落有边你也好救，你直接落空见你也好救，就是你把这个经典讲的内容把它执着住了，执它了，那你单执一边它都好救，你两个都执，人家不跟你讨论了。而且智者大师告诉我们，就是假如说我们以后要做，因为我们读智者大师的理论，我们都会有一个叫自己要有四弘誓愿的基础点嘛。那智者大师就告诫我们这些读者说啊，假设你将来在遇到众生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众生啊，他落入有，那你就用空来对他；他落入空，你可以以有门来给他。但是如果这个众生是复见或者亦有亦空的，你不要理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能力不够啊，我会自己掉下去啊。你说这样他说那样，你说这样他说那样，他两边都要赢你，到最后呢，他说的又好像有道理，但你绝对说不过他，因为他是剑，而你只是一个慈悲嘛。那我们的法只有一法，可是他有他同时抓两个剑，我们是一门对两剑。如果我们不是已经争到不退位以上啊，卖彩银，他自己以后假设他的福德因缘够，以后会有佛菩萨来度化他。那他的因缘如果不够，那他我们也要自保，因为我们这才是报佛恩。因为我们如果把自己保护得好、救得好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去救更、去帮别人，而且我们可以自己会成长嘛。可是你为了一个你特定的人的时候，了累什么都完蛋啦、啊！不但他完蛋，自己也完蛋，对不对？那这只是让佛菩萨更忙而已。嗯，好，那这个提完呢，还要再提一点。等一下，这个开始进来以后呢，这一个就是你有闻到四谛，有听闻四谛，他才开始是凡夫位，他绝对才会凡夫位。那这个凡夫位呢，这个凡夫位啊，是听闻四谛以后有给他一个叫做，我们有一个线，我画成另外一个图好，就我们一般是凡夫，凡夫是芸芸众生哈。然后这个凡夫如果他听了四谛，然后发起了一个心，愿意开始去入他的理了，有入进来了，开始有那种看到自己的烦恼，就是一闻四谛而后起行，就是闻理闻四谛，不是光听到哦，还要能够起行，那这时候叫做凡夫位哦。所以凡夫跟凡夫位差很多。那这个不是说大家很多人都不清楚，我之前在有一场演讲，在中研院的，我们那个场合，它不是中研院办的，他们是借中研院的场合办的一个演，就是那个研讨会里面的那个，他现在还在教，还在学校教书，就不要讲他。他们当场就质疑台上另外一个，就卡在哪里？因为那个人他讲的是在台上发表人，他讲的是指凡夫位，他讲三藏教的凡夫位，然后他如何就是 凡夫位里面他怎么样去在那个跨越从外凡跨到内凡，然后内凡的时间如何缩短，而后能够进入到所谓的圣，所谓如何入圣，就对他讲那个怎么入圣，怎么把外凡是很漫长的一个拉锯战，那你怎么在内凡的时间彻爱会尽，然后很快的入圣位，就是入出国这一类的。他讲是讲那个台上讲的要讲的是这一个凡夫位，那台下问的也是教授，然后那个教授就跟他说，那这么简单，外凡的拉锯很长之后一进来就可以这么快，那芸芸众生不就很快就可以入圣了吗？然后两个就在辩了很久，那个每个次发言时间，台下发问不是三分钟，台上回答是八分钟或五分钟嘛，两个这样来回跑了好几趟哦，就台下时间到，台上时间到，台下全部卡在一个在讲凡夫位，一个在讲凡夫。然后那一场是我负责发演讲费的，我就在那边皮皮抓，不要待会两个出什么状况。这个也懂了吗？那闻四谛而后起行，接下来就是闻四谛，重点就放在闻四谛而后起行。所以说今天这个凡夫有很多很多很多芸芸众生，那他听闻什么四谛愿意让他行？有的人他听到的四谛有很多，可是他做出来的行为，比方说他听闻的可能是无声，他很喜欢听，可是他所有做出来的行为就是生灭的。那请问一下，他归入藏教的凡夫位还是归入通教的凡夫位？藏教吧，因为他这个是以断惑为主嘛，断惑就是你行的结果嘛，聪明，这样理解吗？就是我听闻什么师弟，这是我可能会听闻很多类，可是最后让你起行，就代表你理解到哪个状况。有没有可能就是现在这边有四支笔，我跟你讲的是黑色的理，黑色的笔，可是你理解到的老半天以后，你听你脑袋想的是蓝色的，懂了吧？然后所以最后你做出来的是蓝色的，可是我讲的时候是讲黑色的，然后你理解到的，所以说最后是以你理解到表现出来的为主，不是以我讲的为主。所以刚才这边要提的一点就是说，在第八行他说你必须考虑到说法者跟听法者，以及花熟应日而开，就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是不是说法者？来这边，我说黑的你听蓝的，然后说法者跟听法者是不是会有落差？好，然后之后就是花是熟了，可是什么时候应日而开，你必须等到那个因缘时节到，那它开出来后它的认知又是如何不一样的。好，那这个观念都有了就好办了。所以凡夫到凡夫位是闻四谛而后起行，那这个四谛就变成是闻四谛而后起行。大家刚才有一个概念，我们脑子上面有一个图，192页的图，请各位看一下192页的图。好，192页中间那个有一个图一，图一的部分可以看到旁边有四个人，这四个人的 ABCD 他们都在看同一个物品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同一个物品呢，它从四个角度来看，所以这 ABCD 四个所认知的是不是就会是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所以今天就是说这个地理呢，你记不记得佛经常讲佛一因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其解，就是说什么，不是佛说法说不一样，是众生他的理解上就是会不一样，就是会出现状况，会出现不一样。所以后来他说所谓的化法施教的那个内容，有时候或许不是佛陀说出来就，而是听的人也会有问的不一样，所以他又会就在那个化仪，就是有所谓的秘密不定跟显露不定，秘密不定跟显露不定，那个秘密不定跟显露不定的分类你们知道吗？都是不定嘛，不定的意思就是我说黑的你听成蓝的嘛，可是假设你们彼此都知道他，你们大家都知道他听成蓝的，这叫做显露不定。可是如果他听成蓝的，他听成红的，他听成绿的，你们彼此不相知，这叫做秘密不定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可是问题是你看他的文字会觉得哎呀，这是讲什么， 啊，可是讲破了就是讲这么一件事，就是显露不定跟秘密不定。所以因为会有这种不定的现象，所以他才在剑法顿法之后再开出一个不定。但是所谓的不定也不过就是佛陀说剑法他听成顿法，佛陀说顿法他听成剑法，然后彼此互不互知，再开出秘密显露而已。所以就才因此有所谓的化疑，就是根性的问题。化疑是指根性的问题，就是根性的问题。好，这样子 OK 的嘛哈。天台啊，它的名词在说还是这一些，还是在这些。那刚刚提完这个是属于我们的第四行到第八行，那接下来现在讲第九行到第十一行，它的主要谈。就那智者大师把这一些说我们这么多的教法的内容啊表述出来啦，那众生呢听到了之后，可是他去实践，那这些理论出了听到了，他去行持，那这样的一个行持的历程怎么样跟缘起去搭配上来，怎么跟缘起去搭配上来呢？那你有发给他们资料吗？有。那智者大师他的搭配方式呢，你们他是说有，你们就会去找看看。就是我们听到了教法的内容，就是佛陀的表述，我听到了嘛，我去行持。那佛陀的理论我们也要去行持，这个代表行持的结果嘛，是不是断后代表行持的结果？那这样的行持的结果呢，他们这个地方假设这里是五庭，就是所谓的贤位啦，贤位三贤四善三贤，那这样的贤位呢，他可不可以跑过来？因为他现在是闻生灭四谛而后断惑嘛，那他的断惑已开始只有了解，他修的又是修三贤位嘛，起藏教的行嘛，哈，他是三贤位，请问一下，他有没有可能有某一天跑到通教的无声的地理下面，突然听到那个法，他还没有断惑，但是忽然他又觉得他可以跑过来这边，比方在这边跑过来到初地，有没有可能？然后会不会有可能又跑到这边？为什么摇头？
他往下才有办法。
他可以过来的，他的这四个前面有一条线的，你应该没有留意到，这边是有一条线的。然后之后是开始有所谓的开始断见惑的部分，就是有那个圣位的部分，从出国然后再拉过来，然后这边是四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知佛拉过来，这边是八地嘛，四国拉过来是七地嘛，有印象吗？嘿，这个才拉上去的啊，然后这个地过来以后，佛过来是对佛嘛，然后这边的佛拉上去直到对什么你别给你啊，
他是对佛吗？
不是，这边是佛，然后这边是十地，从初地开始，初地一直到十地，然后有等觉，然后佛是妙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的话对过来，初地对过来是初住，然后二住，然后一直有住，然后到十住、十行、十相、十地，然后等觉、妙觉，他们这边全部在断维系惑，在断维系惑。然后这一个地方的话，前面的这个地方，这里一过来，他只是开始有本事断维系惑。所以你看这边是地哦，这边是柱哦，这边的地在这里哦，然后的通教的佛对过来别教，他只到他的姓位，一般标准是大概七姓是这里，这个佛我们先不要画，这个是智者大师有提出来，然后再往前对过来，哦，是六根，所以这里要跟你提的重点，我们现在画的概念里面有详细的图啦，要跟你们提的重点只是在于说，智者大师他有考虑说 纵使你证到了四果，如果你没有灰取证，你没有取证空涅盘，那你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了佛陀为你开显三为你开显大圣的义理，而你听到了，你能够听到的是通别圆的哪一个？这三个都是大圣的嘛？我们有两个绿橘色的，这三个是不是都大圣的？这都是大圣嘛？那佛陀为你开小显大嘛？好，那你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？看造化。但是你如果能够端见思惑，他对过来是这样子，他至少对过来是结果是这样。但是呢，你后面还有路途要断，路还有路要走，还有路要走，这样理解吗？然后再来知佛呢？你说知佛一般来讲的话，都会说他好像是应该是属于没有佛在世嘛。那智者大师有提出来，你知佛，你有所谓的是属于独觉还是圆觉都有，还有在分类独觉跟圆觉。那一般我们这边谈的比较都是比较属于圆觉，如果是独觉的话，或他们会在佛就是是。释迦牟尼佛要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那个就是进居天人会到处广播，跟这些辟支佛讲，有佛要下来了，有佛下来，告诉他们干嘛？你们可以取灭了，你们可以取灭了，因为一世不容二佛，一世没有二佛，就一佛而已，所以他们就会在那个佛要降生之前，他们会取灭，就是会取灭。所以这个佛啊，这两个佛过来可不是哦，这两个佛过来他们的果位不高，哎，但是呢有了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说这两尊佛或许是后面的应化烈应身，这是一种说法。但是如果你以他的标准假设他只断见思惑，用他来说的话就很低，但是如果你把他当成烈应身，那他就层次就是还是很高，所以说法有不同。好，这个你们不要画，因为也许我有画，大的有对，小的未必全对。好，那只要记得就是别教的初地这么高了，居然对过来原教只是初住，原教只是初住。那原教的初住一直到妙觉，全部都只在做一件事，断维系惑，断维系惑而已。所以他说初住呢，集成正等正觉，就是因为他的起点跟终点呢、啊。都在做同一件事，那一般我们说初发心住也是指这里，不是指他的住哦，不是别教的住哦，别教的住很简单，别教的住是只是有那个有能够是佛之之见而已，差异很大，而这边是已经早就入佛之之见了。开示侮辱差很多。好 ，OK， 那这就是考虑缘起，就智者大师有考虑缘起，他提供你很多管道，非常多的管道做转化。你可以是小圣入手，然后但是到某个因缘，你也不用想说我一辈子在做小圣，我这一生怎么样？也许某个因缘就转到大圣，那大圣当中会转到哪边？可以过去，也可以回来。会有差，会有跳来跳去的状态，会有跳来跳去的状态，不是都只有一个定点的，这样 OK 哈？好，这是智者大师如何考虑缘起进去的一个判教体系，所以他的判教体系才能够千古不坠啊，才能够千古不坠。好，就是他有考虑动态性，好，我们现在上到这边休息一下。